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挖到现代观念行为的根，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木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我成长在一个修炼的大家庭中，我的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小姑姑修炼，我的大妈修炼，我的二姑代修不修。我自己觉得自己对大法深信不疑，但在中共开始迫害后，却由于害怕而放弃了修炼，但是我仍然支持我的家人们修炼。在2005年左右，大妈因为突发的病业是心梗的表现，没有及时去医院，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我的大爷、堂姐因此对大法有了不好的想法。后来通过和堂姐深入的聊天，我了解到堂姐对大妈有意见，一直没解开。原因是迫害前大妈忙于弘法，疏忽了家庭，强行与大爷分居。她强迫堂姐盘腿练功，堂姐不想练，大妈就生气。后来堂姐一结婚，马上就不练功了。现在堂姐仍然不相信大法，开始信基督。之后的十几年，我的小姑姑和我的爸爸妈妈继续坚信大法，走在修炼的路上。我的爸爸被邪党非法抓过将近10次，我的妈妈也被牵连多次被抓，然后被迫流离失所。2016年，我的爸爸妈妈之间有解不开的矛盾，整天争吵。妈妈身体变得非常差，但是不吃药，不看医生，谁的话也不听。最后妈妈因为病业离世，表现是糖尿病的症状。我的三姨本来非常支持大法，帮助爸爸妈妈给亲朋好友讲三退，做了很多帮助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但因为妈妈离世，三姨开始骂法轮功，甚至打骂我爸爸，埋怨他。在我妈病危的时候，都不通知住得很近的三姨，也不带我妈去医院，我妈妈最后死在家里。妈妈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一天的时间内离世，非常突然。三姨非常怨恨我爸爸，一直对我妈的死耿耿于怀。我妈去世的时候64岁，我非常震惊，哭了很久。当时我已经移民加拿大，还没有重新走回修炼。我的姑姑在中共迫害中坚持修炼，但是一直不能让姑父相信大法好，总是处于家庭磨难中。她多年来一直坚持发资料，2年前她被迫害到看守所，出来后和家人的矛盾更大了，最后被家人赶出家门。后来姑姑病业缠身，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她的家人都不了解真相，痛恨大法。姑姑的家人在她去世前都不怎么去看她，我的亲姐姐和外甥在姑姑去世前去看望了她。姐姐告诉我，姑姑得的是蛇盘疮之类的非常疼的病，死前非常痛苦悲惨，无人照顾。我的外甥后来跟我聊天，我问他对大法有什么误解吗？他说，小姨，我对姑姥姥不去医院不理解，为什么法轮功不让人去医院呢？我给他解释了一下我的理解，也明确地说了大法没有不让人去医院，这是个人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也不确定是否解开了他的心结。还好我的姐姐和外甥都相信大法好，但终究这一系列的事情在我们家族中对大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的姑父和堂姐恨我爸爸，认为是我爸爸带我姑姑开始修炼的，我爸爸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根本互不来往。以前堂姐还和我有密切的来往， 后来姑姑死了，她也不联系我了。我的大爷前一阵也去世了，爸爸对此不闻不问，毫不关心。我的堂姐因为坚信基督教，联系的也很少。我的二姑半修半不修，现在得了半身不遂，为此我的丈夫非常不能接受大法。后来我的爸爸来加拿大看望我，然后我帮他办理了移民手续，留在了加拿大。我爸爸非常的自我，和丈夫有解不开的心结，丈夫看不上他，觉得他从来不关心这个家，只是利用着法轮功，充分地展现着他的自私，只做自己的事情。丈夫不能接受他住在我们家里，他们无法沟通。最近一年来，爸爸所有的牙都坏了，不能咬任何东西，只能吃流食。在丈夫看来，他也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让我把他名下的所有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因为丈夫担心爸爸会像姑姑和妈妈一样不去医院，然后病死。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正式修炼大法了，所以在修炼之初就被丈夫疯狂地阻拦，但是我不顾阻力坚持修炼，可想而知家庭磨难是非常大的。我想通过我的修炼改变他对大法的看法，但是我在他的眼里也像我爸爸一样一意孤行，放弃家庭，因此他一次一次的要搬出去，我因此一次一次的向内找，改变自己，每次都在同修的帮助下走了过去。我以为我的家庭关已经过了，但是殊不知并没有。前天他又突然要搬出去，他说和我之间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坎儿就是我开始练法轮功了。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的腿抻了，我还出门做我自己的事情，是大把的事，他觉得我十分冷漠无情。还有一些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才会出现的矛盾，所以他不能和我一起过了。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因为他说我的行为和我爸爸的行为就是真相，你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你们不要这个家了。可我找不到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为家里付出非常多，我做饭、照顾孩子、打扫卫生、陪他们出去玩，我很符合常人状态，我没有像爸爸妈妈、姑姑那样走极端。我非常痛苦，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问题一定在我。大法弟子和常人有矛盾，一定是大法弟子的错。可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找不到问题的根。我以为是我的家庭给丈夫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很难去改变他。我认为是我爸爸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无力改变我爸爸。但是丈夫说，我结婚的人是你，不是你的家庭，更不是你爸爸。我问两个孩子，如果爸爸搬出去，你们能接受吗？会不会怨妈妈因为修炼让爸爸离开家？他们说不会，他们都相信大法好。六岁的女儿还说，妈妈，我不想让爸爸搬出去，但是他要是搬出去了，我可以的。我听了觉得心里有一些安慰，起码孩子们还理解，但是我很茫然，我不知道这在考验我什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我不想让自己留有遗憾，我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我不要无可奈何，我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我问自己，他搬出去了，你什么感觉？这条路对不对？我觉得不对。虽然我觉得我自由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丈夫阻止孩子看神韵，如果他搬出去了，我可以带孩子去看神韵了。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念，这样是不对的。 我不能因为自己选择了修炼，让我幸福的家庭四分五裂。我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我不能因为丈夫不理解大法，就任由他搬出去。这不是把他彻底毁了吗？给我们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大家庭带来更多的灾难。这不是我修炼的初衷。我不能再重蹈父辈们的覆辙，让家人、亲朋好友更加误解大法。我还想救他们，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我已经面对这个矛盾三年了，从我修炼之初就是如此。同修提醒我要多关心丈夫，我总是觉得我已经非常关心了，我不知道还要怎么关心。直到我看到了网上《有德品自方》女德系列之相夫这篇文章，我看到文中说，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治疗，愿得长生，莫学蠢妇，全不忧心。我想起了丈夫埋怨我，他腿受伤了，我还往外跑这件事，一下子戳到了我的心里。我看到了我与传统的身为人妻的女子的差距，我看到了自己的冷漠无情，我真的错了。我一下子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就是那个渔夫，对丈夫生病了全不由心，我怎么能留住丈夫的心呢？我痛心自己太差劲儿了。我想起师父在《红影五再造》中告诉我们的，走回传统路通天。我用现代观念行为指导自己的修炼，就是一道越不过去的坎儿。我找到了我们的矛盾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而是我改变了对丈夫尊重的心。我们的婚姻曾经非常幸福，因为我对丈夫非常敬重，我爱他，理解他，支持他，觉得他哪儿都好。在这种状态下的婚姻一定是幸福的，因为基点是健康的、稳定的、符合传统的。然而我修炼以后，由于他疯狂的阻拦，我从内心改变了对他的敬重。我虽然不表达出来，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我都是排斥的。即使我不说，我心里也不认同。我不能尊重他的想法，我用我的认识衡量他的言行，我觉得我才是对的，他是错的。我所做的一切牺牲和改变都是抱着一个极大的私心，那就是我要改变你。我现在理解到这一念非常具有争斗性，是不善的。这个想法太自以为是了，我谁也改变不了，只能改变我自己。当我找到这个现代观念的障碍，我觉得我心里踏实了，我知道自己的问题了，我不再纠结。晚上，我跟丈夫讲了我的想法，发自内心地告诉他我错了，并且把这首女德读给他听，把我思考的过程讲给他。我看到他非常认真地听着。我说完了我的问题以后，我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他最后选择不搬出去了。我非常感慨，我用现代男女平等的观念来与丈夫相处，给我们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矛盾。我没有妻子应有的体贴、谦卑与对丈夫的尊敬，他当然是非常的不舒服。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会觉得我好，因为我的内心是变异的。当我认识到自己变异的观念时，我的心里非常舒服、踏实。我回忆我的亲人，他们生前修炼的状态，我感到悲伤。 中国人在邪党文化中变异着自己的观念，用现代观念理解着大法，障碍着修炼人走不过去，给大法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迫害，我们选择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7日。最近，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也叫综治办，是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冲上热搜。起因是因防疫缘故，物业将要封掉某小区的几个出口，小区一个业主在群里建议查验双码代替封出口，不知道为什么触犯了综治办的逆鳞。接下来综治办主任就上演了一场全武行。2022年11月29日上午10时许，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廖勇带领三名助手冲到业主家，对男业主大打出手。期间，男业主两名幼女看到父亲被打后吓得大哭，但该主任视而不见，继续殴打男业主。当时女业主不在家，而男业主则选择了打不还手，可能男业主评估还手可能对自己伤害更大，所以选择了隐忍。因业主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因此综治办主任廖勇在男业主家肆无忌惮猖狂霸道的行为被摄像头全程记录，并被妻子曝光到网上，立刻冲上热搜，公众为之震惊。接下来就是愤怒，面对公众的质疑和隐忧，为平息民愤，浏阳市纪委监委2022年12月3日发布通报称，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廖勇因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廖勇带的三名助手被全部辞退。可公众仍不依不饶，提出违纪被处理了，那违法呢？为什么不处理？大陆律师界也纷纷发声，认为打人行为该移交公安处理，应及时移交。一，如果构成轻伤就构成故意伤害罪。二，如果综治办主任的谩骂侮辱性语言可构成侮辱罪。三，如果业主没邀请对方进入家门，对方强行进入可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四，其他三人可构成共犯。接下来综治办主任廖勇被网友爆料，果然是劣迹斑斑，可多数受害者都选择了沉默，致使综治办主任猖狂到今天。写到这，让我想起身边一位被冤判的同修，因不转化 遭狱警指使的几个在押犯人殴打，同修在反抗时撞到了狱警，被诬陷袭警，而使迫害加重。而同修在监狱时遭到无数次殴打时，都没有选择根据监狱法向驻监狱检察官曝光狱警的诬陷殴打，也没选择控告狱警唆使在押人员虐待自己，走出冤狱时已被迫害致残。我弟还有另一位同修与上述同修截然相反，此同修被非法劳教时拒绝穿囚服，在晚间睡着时被狱警偷走了衣服，只留下身上穿的内衣。第二天同修发现衣服被偷走后，选择了在早晨站队点名时穿着内衣，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曝光狱警偷走他的衣服，此举轰动了整个劳教所，衣服很快被狱警送了回来。从那以后，狱警见到他都很客气，直到走出黑窝，这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的狱警都没敢转化此同修。相比之下，在邪恶少之又少的今天，我地区在邪党的清零过程中，大批同修被骚扰，很多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可至今都没有看到曝光邪恶具体如何实施的绑架以及同修的名字，只看到明慧网上报道我地区十几位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里数月之久的寥寥数语，很多被劫持的同修选择了沉默。其中有两位我熟悉的同修被劫持到看守所之前就多次被劫持，有时被劫持到公安局，有时劫持到拘留所，而且很快就走出黑窝，但始终没有在明慧网上曝光，最终被劫持到看守所，至今没能走出黑窝。如果说不想报姓名而选择沉默，由于邪党刷脸技术的使用，这种不想暴露名字的可能性很小，很大的原因可能怕曝光邪恶会引起更大的报复吧。我曾被反复绑架、抄家、非法关押时，都选择了不配合，并及时上明慧网实名曝光，而且在黑窝时委托先走出黑窝的同修替自己实名曝光，在走出黑窝时自己就把黑窝的邪恶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曝光出来，在此期间并不知道曝光邪恶究竟能否制止迫害，或者能否加重迫害，一切都是未知，可曝光邪恶是师父认可的，所以我就按师父要求做，一次不落的曝光。有一次我的一篇稿件被明慧网发表了，三天后社区给女儿来电话询问其他的事情，没有涉及到法轮功。女儿告诉我时，我马上想到是不是自己曝光恶人恶行被邪恶对号入座了，也或猜到了是我的文笔了。正在纠结时，忽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了我的脑海。师父说，大家想一想，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能下地了，胳膊腿都会动了。回过头来他说学法轮大法学的使他出偏了，他没有想一想脑血栓这么快就好了，今天他要不学法轮大法，一个跟头栽下去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也许永远瘫痪下去，真的得脑血栓了。当时只觉得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今天我这个所谓的重点监控对象能在邪党地毯式清零中，在二十大前疯狂绑架中安然无恙，毫发无损，不就是遵照师父的教诲曝光邪恶的结果吗？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空间场清亮透彻，更加体悟到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二十几年过去了，无数次的绑架、抄家、非法关押我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没有出现任何危险。试想一下，一个常人都可以为家人的安全而曝光恶人，作为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宇宙的保卫者，面对邪恶的迫害选择了自保而沉默，那你世界里的众生能安生吗？如果大法弟子在被迫害时都选择曝光邪恶，那邪恶还敢这么疯狂吗？个人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讲顺序，法律讲程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0日。晚清咸丰八年的戊午科考案是一个惊天大案，主考官大学士柏俊也被牵连进去。当时咸丰皇帝很纠结，提笔写下罪无可恕，情有可原，意思是要从轻发落。可一旁的侍卫内大臣肃顺冷冷地说，情有可原，罪无可恕，意思是非杀不可。一句话仅仅颠倒了一下顺序，一品大员柏俊就被押赴刑场处决。而我在与女儿讲真相时，也仅仅是变了一下顺序，就解开了多年来女儿不接受真相的心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我女儿13岁，她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反复绑架，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她被中共的残暴吓到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对女儿讲大法真相就有一定的难度。2016年，我因素江再一次被绑架，走出黑窝后，已经成家的女儿直接把我接到了她家，她说她要保护我不被警察抓走，可我一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就抵触。有一次，女儿的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表哥给她来电话说，警察又要抓人了。他回家担心地告诉我别出去，我和女儿家在一个区，我还是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却说，你别跟我说这些，警察抓人就是这个人犯法了。我立刻警觉了，原来这么多年女儿不接受大法真相是一直认为我犯法了。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女儿，你冰雪聪明，你上网查一下，公安部宣布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国家出版总署第50号令早就废除了对法轮功的出版禁令，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这是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妈是个好人，这你还不清楚吗？我又说，女儿，你不用害怕，从现在起警察再敢绑架妈，让他试试看，我借他个胆儿。我告他触犯刑法第239条绑架罪，第245条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这时，女儿吃惊地看着我说，妈，你还懂法律？我说，妈打官司不用找律师，妈现在就是律师。我当时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在加持我讲法律真相。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在中国大陆找一个懂法律的百姓少之又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再讲大法真相，女儿就不再反感了，接下来就逐渐地接受了大法真相。再后来，我在给亲戚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女儿也不阻止了，还随时提醒我发正念。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个语序，一个顺序，都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变化。我只是把真相的顺序变了一下，先讲了法律真相，接下来讲了大法真相。事情就发生了转机。当我给女儿讲清法律真相时，突然发现自己多年的怕心也奇迹般的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非常彻底。原来这么多年，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承认犯了中共的法。但我一旦确认了自己是合法公民，是中共在犯法，我的怕心瞬间就消失了。在后来的中共清零以及接下来的20大的骚扰绑架中，
我这个所谓的重点，在师父的加持下，置身事外，毫发无损。再来说一说法律讲程序。法律上有一个名词叫程序违法。什么是程序违法？举个例子说明。2020年7月3日，河南省周口市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行政诉讼案的二审判决书，判决河南省鹿邑县公安局在办理一起赌博案件时，因制作笔录的办案人员的警察证过期，被法院判定处罚行为程序违法，进而判决撤销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的结果是案件无效、撤销、确认违法、赔偿等责任。比如公安阶段的程序违法，这是大陆同修被绑架时经常遇到的。一、未告知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二、应当回避却没有回避。三、超时限询问查证、刑讯逼供、诱供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都可以成为控告警察程序违法的事实，要求案件无效、撤销、确认违法、赔偿。尤其是同修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的37天之内，一定要对检察院的检察官控告公安的程序违法行为，这是公安的软肋，是不让案子继续往下走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救度公检法司人员的一个最好机缘。不久前，大陆有一起轰动一时的杀人案，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时，被告人聘请了大陆著名的辩护律师，启动了程序违法，直批一审程序违法，要求发回重审。程序违法就是违法办案，而在中国大陆，公检法司程序违法是司空见惯的事。前不久，最高法院还宣告了一个20多年前被判死刑、已被执行的案例为无罪，撤销原审判决。明慧网的法律手册中曾建议同修熟悉一下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就是程序法，知道程序法就知道公安在哪个环节触犯了刑事诉讼法，就可以提起诉讼。曾经有位同修在被非法审讯时指出警察是在诱供，警察立即就不说话了，诱供也属程序违法。诚然，中共从来对大法弟子没讲过法律，可中共清洗自己的人时也是要借法律之名的。中共的打老虎、拍苍蝇用的都是国家法律，因此大陆同修要从根本上救度那些公检法司的众生，启动程序违法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以上是个人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